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七集。当我赶到红旗小学教学楼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她怯怯地靠在母亲的怀里，正和一名女民警谈话。我默默地走过去旁听。女民警问道：你说小青是你的好朋友对吗？小女孩点点头。那如果小青被欺负，你是不是应该告诉阿姨啊？女民警温柔地劝说道。小女孩欲言又止，她沉思了一下，问道：
那杨老师会不会知道是我说的呀？
看来这个小女孩还不知道他们的老师已经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了。
阿姨向你保证，咱们今天的谈话呀，只有你、妈妈、我，还有身后的这位叔叔知道，好吗？
我暗暗地鄙视了一下这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女民警，因为她的这个保证肯定是个谎言。我心里想，漂亮女人的话，那真是不能信呢。可是小女孩看了我一眼，说道：
那也不让这位叔叔知道行吗？叔叔在这里， 我不好意思说。
我隐约地觉得我可能猜到了真相，于是知趣地躲到门外，从正大光明的听转为窃听。小女孩吞吞吐吐地开始了她的叙述。她说，两天前下午自习，小青被杨老师叫去了办公室，过了一节课小青才回来。小青坐到小女孩身边的时候，小女孩就觉得小青有点不对劲儿，全身都在发抖，面色苍白。小女孩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小青摇头，然后偷偷地哭。小女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把她拽到教室外经常谈心的地方，然后小青就告诉了他一个秘密。小青趴在小女孩身上哭了好久，这才说：其实杨老师啊，已经欺负她很多次了。
我操，强奸幼女。
每次听到强奸案，我都会急火攻心，在门外暗自握紧拳头骂了一句：
妈的，批着老师批的禽兽。
女民警还在往下问：
欺负是什么意思呀？
我都觉得有点尴尬了，大概知道这个意思不就得了吗？小女孩沉默了一会儿，说：小青告诉她，杨老师把手伸进了她的裙子里，抠她的下面。门口的我沉默地捏紧了拳头。女民警干咳了一声：
那后来你怎么和他说的呀？
小女孩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
我叫他告诉他爸爸，让他爸爸来打那个坏蛋。你见过他爸爸吗？你怎么知道他爸爸打得过杨老师啊？
女民警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水平，一来呢是探一探杨峰有没有可能认识小青的爸爸，二来是打听一下小青父亲的来路和特点。小女孩带着哭腔说没见过，但是小青的妈妈死了，她爸爸特别忙，每次家长会都是她爸爸店里边的阿姨来的。不过小青对自己讲过，她的爸爸以前是武警，打架特别厉害。我朝着女民警招了招手，示意她停止谈话。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已经足够了，无需再给这个小女孩带来心理负担了。女民警安慰了小女孩几句，转身离开，和我一起赶往市局。许支队非常的高兴，
动机真的查出来了，马上把这个小青的父亲吴武请回来问问情况，同时查一查他和洪正正的关系。
许支队，
我想要一张搜查令。既然我们都猜到了他可能是凶手之一，他当晚可能穿的是白色 T 恤，为什么不去找一找看他的这件白色 T 恤上有什么证据呢？拿着搜查令的我一边走一边听侦查员介绍小青家的情况。小青是单亲家庭，父亲吴武是武警退役军人，现在自己经营着一家小店。小青的母亲在数年前就因为车祸身亡，小青一直和父亲相依为命，吴武也把女儿当成自己生命的全部。刑警队已经做工作，让吴武店里边的一名女店员先行一步把小青带离家里，怕她看见自己父亲被抓走的情况。我看着警察把表情非常从容的吴武带进警车，然后和赵法医进了吴武家里。搜查工作并不困难，我们很快找到了一件印有几个点状褐色印记的白色 T 恤。依照我的经验，这褐色的印记就应该是没有洗干净的血迹。几个小时以后，白色 T 恤的检验结果终于出来了，正是洪正正和女死者的血迹。吴武被带到刑警队以后没有做任何抵抗，他直接交代了全部案情。原来七年前，吴武和他的妻子乘坐大巴车回丈母娘家，和他们并排坐着的是一名十几岁离家出走的小男孩。大巴车在行驶的过程之中突然侧翻，车上的乘客大部分都受了伤，现场乱作一团。吴武的妻子应该坐在窗边，被碎裂的玻璃割破了颈动脉，当场去世。而坐在另一旁的小男孩因为颈部受压严重而窒息昏迷。吴武救不回自己的妻子，强忍悲痛，用自己在部队里边学过的急救术对边上的这个小男孩进行心肺复苏，最终他终于救醒了这个男孩。而这个小男孩就是洪正正。七年以后，洪正正返乡闲逛的时候偶遇吴武，一眼就认出他，聊起当年的事情，吴武不禁是老泪纵横。两个人也算是历经生死忘年交，聊了半天意犹未尽，洪正正便买了酒到吴武家中畅饮。酒过三巡，小青放学回家向父亲哭诉杨峰对他进行猥亵的经过，吴武当时差点就气得晕了过去。洪正正听完也是义愤填膺，他借着酒劲儿，两人决定去讨一个说法。吴武考虑到杨峰并不认识他，可能会给他们吃闭门羹，于是就带上了两瓶五粮液，决定啊以送礼为借口和诱饵先进门再说。到了杨峰家，吴武谎称是小青好朋友的家长，骗杨峰带他进了客厅。当吴武告知杨峰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后，杨峰大惊，就躲到了沙发和墙壁夹角处。而此时洪正正早已经是利刃在手，于是冲上去就捅。吴武本来是找杨峰讨说法的，如果杨峰不认账那就打他一顿解解气，没想到洪正正居然上来就动刀子。这个同样有着坎坷经历的小伙子居然用这种方法来报答自己的恩人，殊不知这是真正害了他的恩人。吴武被洪正正动刀的举动给惊呆了，而此时杨峰的妻子听见动静下床查看，看见杨峰满身是血就尖叫起来。吴武心里害怕，就赶紧冲过去捂住他的嘴，而此时杨峰已经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洪正正见吴武正在和女人搏斗，就跑过来给了女人一刀，拉着吴武的衣服，两个人一起离开了现场。听完吴武的交代，赵法医说道：
真的被你说中了，杨峰其实非常清楚另一个人就是小青的父亲，但是他可能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能活，他要是能活着就不会把这种丑事给抖出去，不能坏了他全市优秀教师的荣誉，他要误导警察破不了案，即使自己吃一个哑巴亏，但是这也总比一辈子被一个衣冠禽兽的名声强， 当他知道自己快死的时候，他一定后悔自己说了谎，所以才会说出什么黑衣服白衣服。那个时候他想说出实情，但是已经力不从心，他是带着遗憾死去的。
虽然破了案，但是我的心情仍然是无比的郁闷。我没有说话。赵法医接着说道，
别郁闷了，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我都迷茫了，到底谁才是好人，谁才是坏人呢？
是啊，黑与白，一纸之隔，一念之差而已。我转头对许知队说道，
就是可怜了小青了，希望政府能想一个好的办法来照顾他，别让他误入歧途，要让他好好的成长，等他爸爸出狱。还有，要让他知道，他爸爸虽然犯了罪，但并不是坏人。
第三章，化为灰烬。省厅的法医啊，难免要参加一些行政会议，虽然我知道这些会议非常重要，但是开会毕竟没有破案有成就感，所以我对开会实在是缺乏兴趣，当然除非是去云泰。自从接触了林笑笑的案件之后，云泰案就成了我的心结，光是在内网上查阅资料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新的信息可以挖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去云泰市再找找线索。于是我就出现在了云泰市公安机关的法医工作会议上，磕磕巴巴地念完稿子，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便开始琢磨着需要去问些什么问题，翻阅一些什么资料。虽然我知道仅凭这些就想破获一起多年的悬案，这是异想天开的，但是我还是暗自憋了一口气。晚饭后，我借用了师兄黄支队的办公室，让刑警支队的内勤搬来了云泰案的卷宗，打开串并案系统，埋头在卷宗里开始了研究。卷宗的确不少，十余本厚厚的资料册堆满了办公桌。我细细地翻着询问笔录、现场勘查笔录、尸检笔录、照片，期待能有所发现。三具尸体的照片清晰地摆在我面前，都是十几岁的女孩，都是独自夜间去公共厕所时遇害的。年轻的脸上写满了惶恐与不甘。凶手的目的非常明了，就是奸尸，但是案件却非常蹊跷，没有目击证人，没有任何证据，所以根本就无法甄别犯罪嫌疑人。从记录上来看，三起案件分别锁定了数十名犯罪嫌疑人，但是因为没有甄别依据或者不具备作案时间而被一一排除。卷宗里还夹杂着几页新的排查记录，案件过去了不少年，仍然有几位民警还在锲而不舍地继续开展摸排活动。卷宗翻完了，虽然没有找到什么新的线索，我翻来覆去地看着几起案件的出现的照片，希望他们能够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说不定啊，哪天灵光一现就能想到点什么。最让我费解的是，三起案件之中的阴道擦拭物经过精斑浴实验都有微弱的阳性反应， DNA 无法检验出属于任何人的基因型。
下次找一个 DNA 检验专家问一问吧，是不是检验过程出了什么问题啊？
我自言自语地说道。黄支队这个时候推门走了进来，怎么都11点多了还没回去啊？
我摇了摇头，眨了眨通红的双眼，伸了一个懒腰。
哎，师兄啊，怎么这么晚还过来啊？
刚才在参会的公安部二所法医专家的房间和他聊了聊，怎么不自己泡点茶喝呀？我跟你说啊，今天真是受益匪浅，专家就是专家，听他一席话呀，胜读10年书。
我站起来，哎，师兄别跑岔了，我肚子饿了，要不你请我出去吃炒面片吧。
黄支队做出了一脸惊恐的表情。
上次就是去吃炒面片，吃出一个碎尸案来，你还去啊？
我说师兄啊，还真迷信啊，
如果真那么邪门的话，
那这次去吃炒面片的时候也能吃个命案出来。
哎呦祖宗哦，请你还不行吗？几点口德啊？
黄支队扔给我一支烟。晚上11:30，云泰的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车了，就连平时人口密集度最高的步行街也只有3-3的情侣和巡逻员经过。步行街的两侧延伸开了几条平行的巷子，此时都已经是人眠灯灭，路灯的灯罩被晚风吹动，无奈地晃个不停。地面的光也随着摇曳，竟然呢有几分诡异感。黄支队说道，
这几条巷子白天特别的繁华，卖什么的都有，现在房价飞涨，估计啊在里边的门面都能卖到20000多一平喽。
我对房价没什么兴趣。师兄，我们来这儿干嘛呀？搞得跟茶寒似的，这里边能有吃饭的地儿吗？
我说乌鸦同事啊，你能不能不锁案子啊？前面那条巷子都是夜宵，想吃什么都有。
黄支队指了指前方，果然走了不到100米就到了另一个巷子口，里边呢果然是灯火辉煌，人声鼎沸，烤肉、麻辣小龙虾的香味夹杂着烧烤的烟尘扑面而来。我下意识地揉了揉鼻子，我看见红火的龙虾就兴奋了。
师兄啊，我改主意了啊，咱们吃龙虾吧。真会宰人啊，早知道就带你去我家让你嫂子给你下面片了，现在龙虾好贵的。
黄支队笑着说道。半个小时的时间，眼前的一盆龙虾就被我和黄支队解剖成了一盆龙虾壳。我拿起饮料喝了一口，然后伸了一个懒腰，
哎呀，这一觉绝对睡得舒服。
突然尖锐的报警声划破了夜空，我循声望去，看见一辆消防车从巷口呼啸驶过。
着火了，
咱们过去看看吧，看能帮上什么忙。
我警觉起来，
大吉大利，你少说两句吧。
起火现场就在我们刚才经过的一条巷子，我和黄支队快步走了过去。这条巷子比较宽敞，路面有几十米宽，前后一共200-300米长，路的侧面都是连排门面，银行、超市、网吧、饭店、五金商店应有尽有，可以看得出啊，白天是非常繁华的。我见消防车的旁边有十几个人在围观，说道，看来这些门面店主晚上都不在这住啊，这么大的动静都没人围观。巷子正中间的一边门面的卷闸门下方往外冒着浓烟，消防官兵忙忙碌碌的一边接起高压水枪，一边给卷闸门降温。突然卷闸门哗的一声掉落下来，原来呀，屋子里边已经是一片火海。见到屋子内的情况，消防指挥官开始提高声调，指挥战士们迅速灭火，围观的人群也慢慢的变了多了起来。黄支队笑着说道，
婉婷草死，听起来是一个年轻女孩开的。
我说道，师兄，我觉得这现场有点奇怪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卷闸门是没有完全闭合的，之所以有人能够发现这边起火，是因为有浓烟从卷闸门下边冒出来。现场温度很高，黄支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怎么来晚了，说不定啊是消防队把门给撬开了。
可是卷闸门没有被撬的痕迹啊。我一边说着一边想走近一点看看已经瘫在地上的卷闸门，可是却被消防队员伸手挡开了。
这么晚了卷闸门没有道理还开着，
黄支队说道，是不是进小偷了呀？偷了东西之后点燃了现场。
没有必要吧，小偷为什么那么狠啊？
消防队忙了半个多小时，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好在报警早，火势并没有波及附近的店面。一名消防员走进现场进行查看，没想到他进去不到1分钟又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他大声喊，队长，里边有死人。
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听有声，选骆驼。